第二节，
你回来了。
那时候，外面的歌手在唱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这歌听起来仿佛优美也感伤。韩孝路去外面的世界打工，也有期望。他们扛着背包走了四五十公里，到了一个叫水城的地方，再坐两天两夜的慢火车才到浙江。由于不善沟通，胆子又小，到浙江的头几天找不到事做，带的钱却快用完了，只好减少吃饭，饿着肚子去找活干。终于找到一家砖厂，老板看他们走到穷途末路的样子，算是收留了他们。给他们的活是搬运砖块，包吃住，工资按半年计，共600元。600元实在太少了，可是已经找了很多地方了，不能就这样空手回家呀。他们同意留下来干。韩孝路在那里干了2年，寄回家2000元。当时全家一年需要6000-7000元支出，他寄回家的钱实在是不够，他决定重找一家工厂。2002年腊月27，离大年仅剩3天时间，全国火车站都在涌动民工潮，韩孝路已经2年没回家了，他仍然从一个陌生城市到另一个陌生城市去找工作。这次他去浙江沙湾的永义玩具厂，厂长只让他录了一下膀子就录用了。他被安排去搬运石材，还搬砖块，工资按月计，起先300元，后来涨到700元。他在这个厂干了8年，共寄回家40000元。他自己每月只留下50元零用钱，可是寄回的钱与逐年上涨的家庭开支相比，差距还是很大。怎么办呢？
靠他老婆，
村里人说。孩子读小学初中的时候都是住在家里，他的妻子李龙仙照料3个孩子的生活，并耕种2亩承包地。因土地少，收成少，他还开荒开出3亩地，令村里人敬佩不已。他种的承包地，地与地之间的距离最远的有5公里，走一个单程就要1个多小时。这些土地都是缺少水利设施的贫瘠土地，遇到气候好的年成，5亩地加起来能收2000斤苞谷，300斤豆子，3000斤马铃薯，仅够家里人吃和喂2头猪。如果年成不好，还得花几百元买些粮食来贴补。一个女人种5亩地就够她累了，但为了多有点收入，从2001年起，她还向村里人租了2亩地来种。地租是按收成对半分，种地最费力的是翻耕，家里喂不起牛，又没钱请人犁地，这个母亲就带着放寒假的3个孩子用锄头挖土，冬日里的翻土，田野上一片寂寥，看不见几个人，但田野间零星耕种的农民都看见李龙仙一家人在地里排成一行，一锄一锄地挖着板结的黄土。高原的风呼呼刮着，天空从来没有鸟儿飞过，一锄头下去，冻结的土地上只有一个白印记。母亲和儿子们的双手都起了血泡。村里人说，在外打工的韩孝路有家却是没有家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外出打工竟然10年没有回过一次家。 你没看错，这个农民外出打工，天天想家，却十年没回家。他不想家，不想妻儿吗？可是家里人要吃要穿，孩子等钱上学，他是一家之主，必须去找钱。我不禁想，如果韩孝禄是个军人，入伍十年没回家探亲，那该是立过功的军人了。在他打工的第十年，他所在的玩具厂不知何故要倒闭关门了，他与十多个同乡领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，还想再找点事做，可是没找到，只好回家。春节临近，家乡和妻儿也近在眼前了，韩孝禄流泪了，不是因为阔别十年将要回家而激动，因没钱给妻儿买点礼物而悲戚。
终于回来了，这是韩孝禄出门打工十年第一次回家。
1999年他外出打工，那年39岁，如今49岁了。那是过年的前一天，是个深夜，他像当年出门步行到水城那样，这次还是从水城步行40-50公里回到家乡。他是摸黑走进村子的，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家，十年前的新房已显得破旧了。他开始敲门，刚敲第一下，屋里的电灯就亮了，这几乎把他吓一跳，接着就听到了前来开门的脚步声。门开了，是妻子，十年阔别终于见面了。妻子只说了一句，
你回来了，
泣不成声了。我不知道他的妻子那一刻是怎么想的，十年岁月瞬间就浸泡在那无声的哭泣中了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个英雄归来，一个与贫困顽强搏斗的英雄。他没读过一天书，不识字，没技术，没资金，遇到改革开放，私人可以当老板的年代，他只有一路胳膊，让老板录用他去搬砖块。除此，他还有梦想，有志气，为了让下一代去读书，改变贫困，他能把自己的生活，连同生命中的一切欲求都压制到最低点。这个男人，连同他的妻子、他的孩子们，为改变贫困所进行的拼搏，算得上一个典型吧。爸回来了，孩子们都起来了。他离家那年，最小的儿子才1岁，现在11岁了。家里还是那盏悬在屋中央的电灯，没别的电器。小儿子站在母亲和两个哥哥的身后，对陌生的父亲还有一种怯生生的感觉。昏黄的灯光在他们的身后。父亲对小儿子说，
你走过来，让我看看。
这是他们家2008年初的一个夜晚，丈夫回来了，爸回来了，可是这次回家过年，他只住到正月初5，又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。有什么办法呢？待在村里没有活可以挣出钱来，妻儿都劝他多住2天，他只有那句话，
等不起。你们读书，更等不得。